日媒共同社12月20日报道，美国政府相关人士指出，拜登政府已经通过外交途径正式要求日本不要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明年3月举行的禁止核武器条约首次缔约方会议。据了解，美方在11月底提出要求之后，日本政府表示同意，对参加会议展示了谨慎姿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2月16日就是否参加会议时表示未具体考虑。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12月19日在日本放送协会 NHK 节目中指出，禁止核武器条约并没有任何一个永和国加入。他说，我认为日本很难以任何形式参加。日本拓殖大学国际学部教授佐藤秉武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以目前的现实来说，参加禁止核武器条约并非日本消除核武器目标的适当方法。他说，
現在のところ DPNW は非核兵器国の立場を確認するだけの意味しか持ってません。
遗憾的是，只有非永和国参与的禁止核武器条约就只具有确认非永和国立场的意义，而未来永和国也不太可能参与。有鉴于核武器的重要性，这种纯属于非永和国片面的宣示性政策会对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议程产生诸多不利的影响。广岛市长和长崎市长一直在呼吁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但是我认为这些动作是强调无核宣言政策重要性的政治运动。禁止核武器条约为其推动方式之一，并非唯一的选项。长崎大学核武废绝研究中心副所长广濑训也认为，以目前日本受到朝鲜与中共威胁的情形看来，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是不现实的。他对美国之音说，
日本と中華人民共和国との間に緊張関係があり、中華人民共和国が核戦力を拡大しているという。
目前日中关系非常紧张，中共又持续扩张发展核武，日本还是需要依据日美安保条约仰赖美国的核保护伞，因此目前还不适合。日本是原子弹被爆国，当然以废绝核武为最终的目的，不过那是在足以实现不再需要核武的国际关系时才有可能。广濑训表示，岸田政府很重视对美关系，马上顺应美国的要求，不过日本可能会由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等以观察员参加禁止核武器条约会议，其中包括地方的市长与大学组织。他说，
長崎の市長は行く準備はしています。あと長崎市も学生の代表を派遣するという準備はしています。
如果防疫状况许可的前提下，长崎市长已经准备好要出席会议，我自己也将带领长崎大学的学生代表团出席。据我所知，日本还有许多民间团体参加，例如原子弹受害者团体协议会等。市长代表地方自治单位，大学是高等教育单位，在国际间表达与中央不同的意见，我认为这是民主精神的展现。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12月19日在日本放送协会 NHK 节目中表示，重视明年1月永和国与非永和国双方都出席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他强调，在最终目标是废除核武的前提下，永和国与非永和国的对话至关重要。他并说将努力拿出某种成果。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审议大会从1995年开始被无限期延长，每五年举行一次。本次会议最初计划在去年4月至5月召开，但是因为新冠疫情蔓延而延期至明年1月举办。日本拓殖大学国际学部教授佐藤秉武表示，要期待能在明年初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审议大会中有明显的进展，恐怕太乐观了。他说，
でその中で一番最後に、合意文書という形でまとまったのは確か2000年で、あって、その後
ですね、这个审议大会最后一次记载声明是2000年，2010年的行动计划之外就未达成任何的协议。虽然让永和国与非永和国一共191个国家对话的初衷是正确的，但是在现实上各种问题让这种对话无法顺利的进行。我认为在明年的审议大会中，参加的国家不发生对立，并就消除核武的可能进程达成初步的对话就已经很不错了。 长崎大学核武废绝研究中心副所长广濑勋认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最终目的是避免永和国增加，确实有达到相当的效果。不过这个条约的审议大会并没有缩小永和国与非永和国的想法差距。他说，
だから持ってない国、特に開発途上国、非同盟諸国と呼ばれている国々は自分たちが持たないんだから、
非永和国当然希望永和国放弃核武，因此透过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来批评或是要求永和国。不过美中等大国最初根本就没有放弃核武的想法，特别是像中国这种核武发展不透明的国家，所以这种对话不会有交集。而且包括日本在内，现在世界各国都为了新冠病毒的疫情分身乏术，对于明年的审议大会根本没有准备充分的数据，所以即使岸田首相是广岛出身，也很难有余力处理审议大会的准备工作。再加上参与国的规模会因为疫情而减少，要达到显著的成果恐怕不容易。日媒共同社12月21日援引荷兰国际非政府组织 PAX 的调查数据表示，受禁止核武器条约的影响，从2019年1月至2021年7月期间，全球金融机构对核武器相关企业的投资和融资等总额减少至少630亿美元。但是原子弹被爆受害国日本之金融机构的投融资总额为非永和国之中的最高的，而且有所增加。 PAX 表示，日本的金融机构或许将面临外界要求严加控制投融资的压力。本次调查对象包括瑞穗金融集团、三菱日联金融集团等七家日本金融机构，这些日本企业的投融资总额达到约384亿美元，是上次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期间八家总计约255亿美元的约 1.5 倍。共同社援引相关人士的说法，虽然禁止投资直接参与核武制造的企业，但是否包括飞机等相关企业难以厘定范围，表示可能是间接投融资增加。日本拓殖大学国际学部教授佐藤秉武表示，日本的金融机构最终还是会忽略外在压力，继续对日本擅长的核能技术产业进行投融资。他说，
オランダの NGO がこのような調査をずっと継続的に実施しているのは、日本では有名な話です。
荷兰 PAX 非政府组织的调查在日本也有所报道。不过我认为这个调查没有考虑到每个国家核政策的实际状况。在非永和国家里，日本是握有相当核能技术能力的国家，金融机构对这种产业的投资与融资很正常。PAX 的调查当然会将核能相关的产业都纳入所谓的相关企业，如此一来日本的投融资总额一定很高，但这与核武的关系并不大。再者，即使金融机构可能遭受外部压力，我认为效果有限。即使外部在融资问题上施加压力，日本金融机构可能会动摇，但是我认为他们会参考西方国家企业的投融资模式，最终就会忽略这些压力。长崎大学核武废绝研究中心副所长广濑勋表示，从两三年前开始，广岛与长崎的金融机构就受到这些压力而开始困扰，现在逐渐变成全国甚至国际间都有批评的声浪。他说，
日本の大きな銀行とか保険会社もその動きは分かっていて、方針として核兵器を作っている会社には、
日本越来越多的大型银行和保险公司已经宣布他们将不会投资与制造核武器的公司，但是对于相关企业是很难明确界定范围的，例如制造核武会使用的计算机硬件与软件，那么对于这些企业是否都要避免投融资呢？运送核武制造零件的运输公司呢？如果要求日本的金融机构对于只有少量与核武器相关的工作都要排除，就包括大部分的重工业和电子业了，这样子金融机构几乎找不到投融资的对象了。广濑勋认为，与其向金融机构施压，要求他们减少对范围不明确对象的投融资，更重要的是让日本社会广泛意识到投资和借贷制造核武器的企业在国际上会造成一种负面的形象，并且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才能让金融机构主动减少对于制造核武最相关的对象之投融资。美国之音记者向林台北报道。